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你好！又是到了我们《眼睛与圣经》的课程时间了。我是刘帆，欢迎你收听。俗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修身心；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很多时候，人都需要前车之鉴。但是当我们拿别人做镜子的时候，就必须小心。因为如果一不小心拿错了镜子，照错了，那么我们可就损失惨重了。上一次的课程时间里，我跟你讨论了记载式的经文和教训式的经文的分别，也讨论过这两种解释方法应该注意的地方。今天我们会用一段圣经集中讨论记载式的经文的解释，来看看怎样应用这种解释经文的方法。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如果你有圣经，最好放在手边，以便我们讨论的时候随时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第二章、全章、第六章、22-25节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我再说一遍：约书亚记第二章、全章以及第六章呢，22-25节。这两段经文呢，是记载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的事迹。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以后，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边野。约书亚就派两个探子进入了迦南地第一个城耶利哥城，去窥探迦南地。但这件事情被耶利哥的王知道了，就捉拿了这两个探子。而这两个探子就藏在妓女拉合的家中。这个妓女在以前已经知道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怎样带领他们制服敌人，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早有敬畏之心的。这次这两个探子到了这个妓女的家，妓女就把他们藏起来了。当耶利哥的王派人到这妓女家搜查的时候，妓女撒谎说这两个探子已经逃走了，出城去了。于是乎呢，王所派来的人就跑到城外去，而这两个探子也因此保住了性命。这两个探子离开妓女家之前，保证以后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只要妓女用红线拴在窗户上，就能全家都安全。以后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妓女的一家果然也就保了性命。而这妓女呢，不但存了性命，而且在耶稣基督出生的家谱里面也是榜上有名的。只要你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五节，你就会看到这妓女拉合也是耶稣的先祖之一呢。好了，圣经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妓女撒谎救回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以后居然可以在耶稣先生的名单上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岂不是撒谎也是对的吗？弟兄姊妹，在这个妓女拉合的事件当中，你是不是真的看到撒谎也是可能是对的呢？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4:6。 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首先，我希望利用这段经文呢，来看看记载经文的内容是有哪特别之处，和研究一下这段经文是属于哪一种记载式的经文。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直接从神或是属灵的领袖而来的命令或是禁令，所以这段不应该是教训式的经文。同时，这段经文也是平铺直叙呢，将一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记载下来，所以很明显，这是一段记载式的经文。我们说过，记载式的经文内容就像新闻报道一样呢，把一件事来龙去脉报道出来，无论这件事是好是坏，都照事实记录下来。我们也必须同一态度去看待记载式的经文，所以当我们看这段有关妓女拉合的事情的时候，也只可以当作一件新闻报道式的资料来阅读。在上次的时间里面，我们也说过，有些记载式的经文圣经是纯粹叙述出来，没给出评论，但还有一些呢，就好像是报纸的社评或者是评论性的文章一样，在事件发生了以后也做出了回应和评论，或是称赞，也或是责备。在看有关妓女拉合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看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包含这种评论在里面。很明显，这段经文没做出任何有关这件事情的评论，尤其针对撒谎对不对这个问题更是完全没提及。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关于妓女拉合这个事件的记载是属于不含评论性的记载式经文。可能你会说，刘凡，你看漏了一段有关拉合的经文了，在希伯来书曾经记载有关对拉合的评论。对，在希伯来书确实是有一段关于拉合的记载，是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呢，妓女拉合因得信，曾活活平平地接待他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不错，这节经文也可以说是对拉合做出了一些评论，但是我们要留意，这段评论并不是对撒谎这个问题做出了难评论。在这段经文里评论呢，完全没说到这个撒谎的对错，它的重点不在于撒谎的对错问题，而是着眼于信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留意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提到拉合这件事情之前是记载了些哪样，我们大概会更容易了解这节经文提到的评论。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确实提及了信心的问题，这题目呢贯穿了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全章，所以说到妓女拉合这件事，自然不会特别重点的说撒谎对不对，而是在拉合的信心上有所着重。这节经文是不能够用来支持拉合说话是对呢这个说法呢。 过了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及第六章，有关妓女郎和撒谎酒坛子的事情，是属于不含教训性的记载式经文。现在要来讨论一下，当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又要注意些哪样？首先，我们要分清楚，记载不等于赞同。圣经里面记载妓女郎和撒谎拯救坛子这件事，并不表示圣经是赞同拉合撒谎的做法，也不表示神同意拉合这种行为，更不等于神对这件事情是嘉许呢。不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书，但是神并不是只将人的好事褒奖，而将人的坏的行为隐藏起来。神是公义的，他不但将人应该赞扬的地方加以赞许，也将人应该受责备的地方指出，这样人才能有一个全面性的学习的机会，学习怎样讨神喜悦，也可以学习怎样避免犯人所犯过的错误。所以圣经本身所记载下来的内容不一定全都是可以效仿的，而且圣经的篇幅宝贵，如果每一件事神都加一个评论，可能圣经的厚度要比现在所用的加上不知道多少倍了。因此，善加一些我们可以借的其他经文做参考而得出结论的事件，留待我们自己去找答案，也相当不错了。这样不但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去思考，也可以使我们在找答案的时候更加能够融会贯通整本圣经，也更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好了，说完了解释记载性的经文的第一个注意的点，也就是记载不等于赞同之后，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如果记载时的经文已经附有评论性的记载，那么我们就要按照所评论的来定是非。刚才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性质的时候呢，已经讨论过，如果以撒谎对不对来做这段经文的讨论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并不附带评论性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从这段经文本身来定撒谎是对是错。但是呢，如果我们以信心作为讨论的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拉合这种对神的信心是得到神的赞许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已经指出，妓女拉合因得信就救了两位坛子，于是不用乎其他人一样被灭亡。可能你听到这里会产生一些疑问，不错，从这段经文不难定撒谎是不是对呢？但是呢，从拉合和他的全家的结局中也看得出，他们是做了对的事，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一劫，也确保救回了他的全家的性命。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看到，他还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如果神不赞同他的做法，他又咋个会得到这么大的荣耀呢？ 那么这就要看该是记载时的经文要注意呢第三点了。该是记载时的经文第三点要注意呢，就是在记载时的经文中，有时结局的经文内容并不表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以下拜神所赞许的人，也不是所有的事都做的是对的。从拉合这件事来看，不错，我们可以看到拉合和他的全家都是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撒谎的行为是对的。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已经给我们了很大的提示，表明神拯救拉合一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用撒谎的方式救了探子，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而且从约书亚记第二章中看到，拉合凭着信心在收留和隐藏两个探子的行踪的时候，已经向这两个探子请求要救他们一家。可见在以色列人还未进攻迦南的时候呢，拉合就已经蛮有信心，相信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真神，会帮助以色列人击败他们的敌人。所以呢，神是按照拉合的信心来拯救他、夸赞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拯救他。而且神是饶恕人的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虽然撒谎在神的眼中是不对的，但是仍然会怜悯这有信心的罪人。所以有好的结局也不一定是表示这种达成目标的方法是对的。在该时记载时经文中，最后一点重要呢要注意的是，在某的评论得失的记载时经文中，如果要清楚神的心意，必须要借助圣经其他的地方，看圣经普遍对这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来做参考。就好像是拉合撒谎救探子这件事，要晓得撒谎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段经文本身得到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必须借助其他的经文找出神对撒谎这个事的态度和神的清楚的命令到底是哪样。在旧约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十六节，也就是十诫的第九节，神清楚的说明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撒谎就是做假见证的另一个形式。如果我们再看诗篇五篇六节所说呢，说谎言呢你就必灭亡。诗篇一百零一篇七节又说道，行诡诈呢必不得住在我家，说谎话呢必不得立在我眼前。箴言呢十二章二十二节又说，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呢为他所喜悦。箴言十九章五节说，做假见证呢必不免受刑罚，吐露谎言呢终不能逃脱。还有新约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也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果然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呢。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经文当中，明显地指出了神对撒谎的态度。神不但讨厌撒谎者，也不许人撒谎。圣经从来没赞许任何一种撒谎的形式或撒谎的理由，而且耶稣自己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中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对于撒谎究竟对不对的问题，我相信你也应该有结论了。在结束讨论这段经文之前呢，也要告诉你，有些时候神也会用很严肃的刑罚来惩罚撒谎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当时很多相信耶稣的人 都会变卖自己的财产，拿到使徒面前，大家共有。那时有一对夫妇，名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把田产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所有卖掉的所得呢拿来给使徒，却对使徒说：“这是全部的钱财。”彼得就认得他们是欺诈的行为了。于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分别扑倒在使徒脚前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呢。一个别有用心去撒谎的人，神可能会用严厉的方法去教训他。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最恶的事干，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卵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呢。圣经雅各书三章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看过了记载式经文所有的性质、特点和人的怎样解释这些记载式经文之后，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了解了更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不得将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那么我们只有是头脑的知识，还不能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有所长进。当我们查看妓女拉合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他的优点来作为榜样去效仿。这个优点呢，就是圣经中清楚的知识呢，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应该效仿拉合的信心。拉合在还没看到事情的进展之前，已经信得过这笔神必看顾他，神也必定会得胜。有些时候，我们实在也需要拉合这样的信心啊。不过，当我们想要效仿某一个圣经中人物的行为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看清楚他们的这些行为，如果清楚呢是圣经赞许的事，才可以去效仿；如果不是的话，就要看看这种行为在圣经一贯的教训中到底何时受到赞许呢，然后才能小心呢而为之，用神所赐的智慧可衡量事情到底应不应该做。除此之外呢，其次，当我们对一段经文有怀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搜集资料，印证这段经文是否可以效仿。其实，当我们讨论拉合这件事之前呢，我们对撒谎这个问题已经有自己的立场了，也有不少人觉得撒谎并不是好事，所以人们在查考拉合的事迹的时候，才会去讨论究竟撒谎对不对这个问题。当我们怀疑撒谎这个行为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在圣经里面去多搜集一些资料来判定是非，不能单凭直接经文中的一点点的资料呢就来断定下结论。第三，对于今天所看到呢，神既不喜欢撒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得撒谎无论会带来哪样的结局都不应该去做。第四，如果我们也遇到好像拉合一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又应该咋个去对付呢？可能有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很同情拉合所说的谎话，因为如果说真话，这两个探子一定逃不过耶利哥城王的手下，所以拉合的撒谎行为是迫不得已呢，应该值得原谅。不错，我也同情拉合撒谎的行为，但是呢，我却不能同意他们撒谎是对的这种说法。在拉合这种情况下，没得追兵的危险关头，我们是否也可以撒一个谎来逃避一些可以发生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不错，拉合 是在情势危急之中。他如果说真话，告诉耶利哥王的手下，这两个探子呢，必定就性命难保了。但是不撒谎，并不等于能保守秘密，对吗？我再说一遍，不撒谎，并不等于不能保守秘密。我相信，如果拉赫不用撒谎，他可以不告诉这些捉拿探子的人，不告诉他们探子藏在哪里。如果这些人要搜索物资，就让他们搜好了。我相信，如果神要保守这两个探子，那么神必定有办法隐藏这两个探子，不被这些捉拿的人抓去。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讨论了拉赫撒谎救探子这件事时候，我们应该要反省自己，学习完全的信赖神，不用神所不喜欢的方式为神解决难题。因为神呢，自有他的方法，他不希望我们错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又到了。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仍然希望和你温习一下在该是记载神的经文时所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记载在圣经里并不等于神赞同这些行为。第二，在记载神的经文中，如果有评论或教训，那么就要遵照这些教训而定是非。第三，有好结局的记载并不等于这件事方法一定是正确的。第四，在解释某的评论或教训的记载是经文时，必须要参考圣经的其他记载和神的一般的教导作为解释的准则。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记住以上的这些原则了。好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